今天呢是我们的单口评书专场演出，上到台来我先给您聊两句。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知不知名的学徒，我在这儿得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叫王潇怡。
好，
红假了你。但是应该这样，演员一报完自己的名字，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是什么呀？小剧场的氛围。
好了，那我就可以走了。
别走啊，我叫王潇怡。哇，这个状态就跟刚才不一样。王潇怡呀，潇字科的演员，德云社有八科，云鹤九霄，龙腾四海。我是潇字科的，这刚来呀，学的年头不长，小演员，没有什么名气，还得进去学习。我叫王潇怡，这个潇是云霄的霄，听着就那么有传奇的色彩。怡呢，颐和园的怡，咱们中国的古建筑，这给人靠着。但是作为我来讲，还是个小学生、小演员，不值一提。我叫王潇怡，乍一听呢，潇怡、小怡，怎么像女的呢？可能我师父觉得呀，我这个人比较的秀气，那由里到外的这么讨人喜欢。这还是小学生，没有名气。我叫王潇怡，啊，你们不鼓掌就叫王潇怡。
小怡，
小怡。今天往这一看，来的人不算多，也不算少，但是作为演员来讲，不管台底下来了多少位观众，我们得卖力气演出。多大能耐可谈不上，但是有往的力气。你要说今天咱不多说，来三位演吗？
演，
照样演出，对得起您各位的票钱，卖力气演出。你要说三位都来不了，两位照样卖力气演出，对得起您各位的票钱。
还没下去。
要说来一位，那就不演了。
敢
演？
演不了，
必须得演。
郭德纲老师原来一个人就演
了。哎，那是我的师傅郭老师。
对，我也。
咱琢磨这个场景啊，台上一个人，台下一个人，台下这位要认真听还好点，就害怕他不听。
嗯。
台上说着，到那个包袱馅料的地方，台底下不敢乐。您琢磨琢磨。二三百人的剧场，这位一乐都是回声了。
哎呀，
是的。
而且咱们这个剧场，百年的剧场
啊，一乐就塌了。
别一乐塌了，您知道您一乐后边哪位老先生也是跟您一块儿掉的？
有张文顺。
对，这不敢演。而且说呢，这位先生如果说提出一些要求，听着听着不听了，
拖吧。
别拖呀，
跳一个，
一举手提出问题，别拖了，不可乐，咱下来斗地主，
俩人
斗地主，
再找一服务员，仨人比你一个人好多，好玩的多呀。
嗯，
这不能斗，绝对不能斗，你知道人家玩多大的吗？
哎呦，
人家现在还没挣钱呢。这位观众再提出另外的要求。对不起，我想上厕所。
好啊，
你要是男的还好办，万一是女的呢？
更好办啊，
那我得赶紧去。就比如说这男的嘛，上厕所，你说我是跟着还是不跟着？
跟着呀，
跟着。
有回声
跟着。
作为演员，我得作为演员得有艺德，人到哪儿我得跟人说相声去，我得跟着。这个要是小的还好一点。最怕是大的，往里边一推一关门，我在外边，给您说段相声。
报菜名啊，
传统相声，报菜名。
火，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食品素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鹿、江米酱鸭子。里边那个别说了，
你没钱。
别说了，我饿了。 怎么弄着的？刚才这位姐姐说一个人演过吗？演过。
嗯，
我师傅2002年、2003年的时候，那时候没有什么名气，往台上一站，台底下就一位观众。师傅上来，首先给这位观众打好招呼。这位同志，我们相声马上就要开始，希望您认真听，仔细的听，千万别闹事儿。只要关上门来，打架你可跑不了。我们后台比你人多，我们后台14个人呢，
14个
啊，演员不少呢，都是对口相声，7场14个人。所以说这种事儿呢，现在是一个笑话，以前是个心酸的往事。但作为我们现在的演员，得是卖力气。您各位冲我们这个金字招牌过来，小演员往这一站，能够几句话把您逗乐了，这是我的荣幸。我们这场呢是单口相声，单口相声您各位一目了然，往这一站是一个人说。相声呢很多形式，你看两个人说的呢，这叫对口相声；3个人呢，群口相声；5、6个人呢，相声剧；17、18个人呢，化妆相声；300、400人呢，那听相声，舞台上容不下那么多人。对口相声比较容易表演。各位您看过，这往桌子外边一站，这位叫逗哏演员；桌子里边这个，这位捧哏演员，俩人上台一鞠躬，两句包袱，几句哈哈，把您逗乐了。比如说有这么一段相声，俩人上台一鞠躬，桌子外边冲着桌子里边这位，走，您早来了，这不是废话吗？俩人坐一趟车过来了。但是这种相声形式就得这么说，您早来了，里边那位还得随声附和，呵呵，我早来了，您挺好的，大家都很好，您工作很忙吧？啊，谢谢您，这好长时间不见了，您贵姓呢？啊，我姓于。
哎呦，哎，
叫什么名字呀？
谦，
叫于谦。我怎么不认识您了呢？嗨，咱不经常走动。哎，您一听，俩人靠这个语言把您带到这个故事里边，这对口相声容易表演。你要单口相声能这样说吗？这不行了，这容易闹出笑话。我一个人上来一鞠躬，我早来了。
你早
啊，我早来了。我挺好的。啊，谢谢我。我工作挺忙吧？啊，大家都挺忙的。这么长时间不见，我贵姓啊？我姓王。
嗯，
我叫什么名字呀？我叫王霄仪。我怎么不认识我了？这不大傻子吗？这个单口相声不能这么说，单口相声主要说的是什么呀？以叙述为主，给您讲一个小故事，这故事里边照样有包袱有笑料，您主要听我这个故事。那咱今天讲的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呢？不是现在的事儿，过去的事儿。有些年头了，家里如果有爷爷奶奶的，可以回去打听一下。清朝啊，
嗯，
这赶不上，甭打听。
我知道。
嚯，您知道，这刨出来了。在清朝光绪年间，沧州有个大财主，家里有钱，呵，那真是站着房，躺着地。按现在话来讲，银行里边有多少多少存款，家里头呢有4个儿子，这4个儿子亲哥4个，但脾气可不一样。这大爷为人比较忠厚，长者传家呀， 您看我了吗？跟我差不多。
咦，
谢谢您说一定是。这老二呢，为人也不错，有学问，风流倜傥，一表人才，很帅，跟我差不多。
咦，
谢谢谢谢，我会骄傲的。这老四呢，也是不错，比较憨厚老实，这看我了吗？也差不多。
哎，移不动了，我操！
这老三可不行了，呵，要多尖有多尖，要多坏有多坏，人交朋友都不交了，人给他送外号叫磁公鸡、铁仙猴、玻璃耗子、琉璃猫，根毛不拔，一籽儿不花。
啊，跟你一样。
这跟我不一样，这跟一会儿上来那个孔云龙是一样的，咱得把他给刨出来。这老三呢，看老四不爱说话，净欺负老四，他脾气就是这样，欺软怕硬。小时候在一块儿上学房的时候，看着老四，这小子怎么不爱说话呢？咔，掐一下，拧一下，要不踢一脚。这老四呢，憨厚啊，不说话呀，怎么办呢？嗯哼，就哭了。教书先生过来了，怎么回事啊？嗯哼，一指他身上，一指老三，老三，你又拧他了吧？我没拧他呀。你没拧他，他怎么哭了呀？我就掐了他一下，这不一样吗？这老三就这么坏，老四呢不爱理老三，这老三就跟他作对，管老四叫傻子。其实老四不傻，就不爱搭理他。这俩人慢慢的仇恨就起来了。等慢慢长大之后呢，老员外想了，我这四个儿子别白养这么大呀，给我带点功名回来呀。哎，赶到这年大比之年，什么意思呀？进京赶考去。这老三心里就琢磨了，爹爹让咱们四个进京赶考，这老四不爱说话，一道净气人，问他十句九不答，可气，不带他去，跟大伙儿都商量商量，走到大哥那儿，二哥那儿，大哥二哥，那个明天呢，爹爹让咱进京赶考，明儿是个好日子，那个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咱们哥仨去，能带老四，老大这个人很忠厚，很正，耿直啊，为什么呀？你管他傻不傻呢？他没学问，没学问也不碍上你的事儿啊。不是，他没学问到京城他也住不了，白花了钱呢。废话，花钱不是花你的钱呢，咱爹有钱，乐意让他花。你再说了，人家把兄弟还有官同坐，有马同乘呢，更何况咱亲弟兄呢？要我说，去都去，不去啊就都甭去。人大爷这么主张，二爷呢也这么主张，这老三一个人胳膊拧不过大腿，心里就不老乐意了。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在炕上烙饼，心里这个难受。哎，琢磨到半夜，琢磨出一主意。老四不是不爱说话，得嘞。第二天清早吃完了早饭，家院备了四匹马，老员外亲自送出门外。哥四个，马给你们备好了，到京城好好的做文章，别辜负了我一片心意。去吧。大爷刚要上马，老三给拦住了。大哥，爹爹，你看爹爹亲自给咱备的马又送咱们来，咱又这样就走，对 爹爹可受尊敬的。嘿，我有一主意，咱呀得让爹爹高兴一下。咱四个人不到京城赶考吗？咱在这儿先每人做一句诗送给爹爹，不要求特别深奥啊，打油诗，合辙押韵就得。但是几位听明白了，这一句诗做上来，咱进京赶考。要连这打油诗都做不上来，一匹老四就让他在家待着得了。老大一听，出这主意让人，但是一想人也对。那谁先说呀？哦，您是大哥，您先说呀。行，我说，爹爹被刁安。老二你说，老二说，上马守街边。老三，老三说，此去谁得中？就此趟去，谁能中状元呢？到你了，老四。老四不爱理老三，吱吱扭扭，憋了半天说一个字：咱。说呀，咱完了。大哥二哥，这不能带他去，咱一人说五个字，他就一个字，咱这哪行啊？大爷跟他辩论辩论，对呀，你问的此去谁得中，他说咱，他有那把握，他没把握他敢说吗？大哥，还咱一个字，一个字怎么了？甭看他一个字，他管着咱十五个字，咱仨人都中不了，他也中，人家有学问。走，一扬马走了。老二呢跟着也走了。要说老四傻呀，不傻，一催马也走了。这老三一看，哎，半天把我自己扔这儿了，爹爹我也走吧，也跟着走了。刚一出村庄，碰见一个出殡的，那是清朝时代人都迷信。大爷在马上看着，嚯，碰见棺材。老三赶紧过来，嘿，大哥好，碰见棺材这叫什么呀？升官发财。来呀，以这个为题，一人做四句诗。老大一听，我怎么又作诗啊？玩儿嘛，哥哥，您先来。行行行，出庄碰见一口财。老二你说，老二说，许多人等将他抬。老三，老三说，当时抬到坟营地。老四，埋。又完了。大哥他说埋，大哥说对对，你说的当时抬到坟营地，那棺材到坟地不埋，还在边上摆着呀。是埋就对了，走，又走了。这老三的火当就起来了，心里想着老四太可气了，带着他去，我这一道得憋死。不行，我得想个辙把他半道给扔开。走吧，走着走着，天可就黑了。往前这边一看呢，是一个大村庄，有护庄河。离近一看，在那河上边有座独木桥，又坏了，骑着马是过不去，不单骑马过不去，离近一看呢，在那桥旁边有一个师母的先生，看不见的，这手扛着弦子唱小曲的，这手呢拿着马杆，看不见，在那儿戳那个桥，那意思呢，想走又不敢走。很窄的一座桥，老三一看这种场面，嘿，大哥，您看这个有意思啊！师母先生不敢过独木桥，咱呐以这个为干嘛呀？又一人一句诗啊！您知道，您先来，麻烦了，行，我来。 远远看见独木桥。老二你说，老二说，这边晃来那边摇。老三，老三说，师母先生不敢过。老四，绕
绕。
大哥他说绕，哎，对对对，师母先生不敢过，那边绕大桥去。甭说他们绕了，咱们也得绕
绕，
一块绕过去。刚一过桥，这老三的火当时就压不住了，别走，太烦人了，住店吧，住店吃饭。四个人把马拴到这店门口，起身下来，这宝宝马呢，这个。把马拴好了，到客店里边吃饭，吃的什么呀？炸酱面，
哎，真好，
自己起火吃，吃完了也都各自睡了，但是有一个人可没睡，谁呀？
老三
干嘛呢？憋着坏主意，心里想着老四你行啊，这一道出来净说一个字儿，说完了大哥二哥还夸你有学问，一个字管着我们所有的字儿，行，等明儿的
宰了他，
别宰了，给他吃肉了。等明儿的人都怕饿了，我把你傻小子给饿了回去。他憋了一块主意，第二天清早老三自己早就醒了，起来一看呢，外边下个大雨，嘿，这叫人不留人天留人更好。叫店里伙计，伙计，来，给你二两银子，出去买二斤牛肉，买点西葫芦，买葱买姜买蒜买油买盐，买三斤面，听见没有？买柴火倒水，剩下钱归你。我们今儿吃包饺子，你给帮帮忙。我就接过钱来，眼泪都下来。这他妈还能剩下吗？我往里搭钱都不放。走吧，一会儿功夫东西买过来，让伙计帮着剁好了馅儿，和好了面。一看那仨人呢还没醒呢，上屋里头叫了，哎，大哥别睡了，天儿不早了。二哥起，傻子别睡了。大哥一醒揉了揉眼，他不早了，赶紧起来打行李。哎，别打行李呢，走不了，外头下雨呢。老三，你的不对了啊，走不了，咱们多歇会儿啊。歇什么呀？咱今儿过阴天吃包饺子，包饺子多麻烦呢。哎，不麻烦，您出来看看，您看，这馅儿我弄得了。面也和好了，二两银子我花的，我也不找你们要了，您看怎么样？这老大当时就醒了，心里琢磨着老三没这么厚道了，他自己花二两银子，这馅面都弄好了，什么意思呀？不明白。哎，哪能让你花钱呢？不，哥哥跟您说，打今儿起咱们天天住店吃这个，我天天花钱，谁都别拦我，拦我也不行，就这么定了。但是有一节，咱在家里面那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有用的。现在咱们哥四个出门在外，这叫什么呀？下米的吃饭，添水的喝汤，都得干点忙。几位都看见了，这馅儿弄好了，面和得了，就剩什么了？揪劲儿擀皮儿，包煮捞烧火。哥哥您看您干哪样啊？大爷一听，行吧，那我揪劲儿我擀皮儿。老二说，您揪劲儿您擀皮儿啊，那我煮我包。老三说，那我捞我烧火。老四你呢？
吃
好像吃你还说一个字儿啊。 人家都是我包我煮我捞，你连个我吃你都不说，琢磨着我能让你吃上那才怪。也不理他，包吧，一会儿功夫包得了，大柴锅煮，煮出来这么大一盆。老四坐旁边看着这盆，那意思吃吧，老三给拦住了，别着急呀，猴急什么呀，锅里还有，煮完了一块吃。一会儿功夫又捞出半盆来，码好了八仙桌子，哥四个，四个人坐四面，一人一双筷子，一个小吃碟。老三抄起筷子，哥哥这馅儿不错啊。老大说，嗯，我先尝尝。哎，别别，大哥，咱就这么吃吗？老二一听，不不不，哪能这么吃啊，蘸醋。我不这蘸醋啊，我是说咱就这么白吃吗？大爷一听明白，你花二两银子那得多担呢，甭废话，先吃，吃完这钱我给。哎，包保，哥哥您听惨了，不是说嘛，打今儿起天天住店，我天天花钱吗？我是说不白吃，您琢磨琢磨，咱一道打家出来都干什么了？
骑马。
老大一听，没干什么呀，咱们不净作诗了吗？对对对对对，作诗好。作诗是长学问的，这学问好，到京城做文章就能中状，所以作诗是好事儿。我说一主意，咱们打今儿起，无论干什么，咱都作诗。现在要吃包饺子了，咱也得作诗。但是您可听明白了，咱这诗不要求几言，这饺子可有限制。咱们是一个字儿管一个饺子，比如说哥哥，您头一句说九个字儿，您吃九个；二哥您说七个吃七个；我说六个吃六个；老四，对吧？就一个字儿管一个饺子，来吧。大爷听到这儿刚明白过，心说老三你可太坏了。这是成心要饿老四一顿的，一个字管一个饺子，这老四一道出来净说一个字，你这玩意儿弄大个的，这一个饺子饱得了吗？老大不行了，要拿出哥哥派头吓唬老三。废话，吃饭的捣蛋的，啊，做什么吃啊？我就不做，我就吃，拿起筷子，老三也气坏了，我想了半宿才想这主意。你吃啊，你吃我就中锅子。老二赶紧拦，别好好说，别吵吵，别吵吵。老大说别吵吵什么呀，你没听出来吗？这是诚心要饿傻子一顿呢，一个字管一个饺子，你琢磨琢磨，他那么大饭量，一个饺子饱得了吗？老二也赶紧了，哟大哥您怎么了，他不会说咱哥俩还不能多说吗？他不是不限制字数吗？咱哥俩一起说，说完呢吃不了剩下的，不也够老四的了吗？您着这么大急干嘛呀？老大一听，也对，那谁先说呀？您是大哥，您先说。以什么为题呀？您自己找。行，我找。哎呀，这墙上连个画都没有，找不着题目。哎，接着窗户往外头一看，在这窗沿底下有个燕子窝，小燕子的窝。抬头看见一燕窝，我数数啊，抬头看见一燕窝，
十二个字。
我这七个，我这七个啊。老三这份见，哎，别的，哥哥，我是监令官，我给您来呀。 抬头看见一燕窝，这应该是。老二一看，好家伙，按字儿偷啊！老二也不行了，生气了，我来。小燕里边八九个，老三看着啊。小燕里边八九个，我吃我吃我吃我吃我吃，拿筷子全都杵碎了。老三一看，哟，二哥您这怎么吃呢？管着吗？舀上一勺汤，我这不是饺子，汆丸子带片汤，你甭管。赌气呢，搁旁边不吃，为什么呀？一会儿等老四说不上来，给老四吃。到你来，老三。老三这份话，心里琢磨着：大哥说抬头看见一燕窝，二哥说小燕里边八九个，窝里边有八九个小燕。一琢磨呢，这小燕可不能出窝打食去，得是大雁出窝打食。哎，我说大雁出窝把食打，把食打回来喂小燕，这喂小燕可不合辙。老四准说一个字儿，喂。喂，就让这傻子吃一个饺子。听着啊，我说了，大雁出窝把食打，老四。老三锅外说完就指老四，老四这儿生了气，张嘴刚要说背，这 W 都到嘴边了。老大赶紧过去一把给捂住了。你要干什么？说背呀。
嗯
啊，还啊呢，你琢磨琢磨，你这么大个子，一个小子保得了吗？保不了啊，保不了，你怎么说喂呀？大雁出窝把食打，就剩喂了。怎么就剩喂了？你要说进窝再喂，不吃四个吗？等会儿再吃仨呢，先喂后喂，你还吃俩呢？老三，你看，哎，哥哥没有这个啊，教他可不算。
战术指导
没教他，我告诉他，你明白了吗，老四？这老四啊，早就明白了，刚才不过是气。嗯，说多少吃的多呀？他不限制字数，越多越好，一个字儿管一个饺子，你明白吗？一个字儿管一个饺子，说多少都行啊！啊，你说呀？哎，老四过来呀，把这盘就搂过来。老三一看，哎哎哎哎，是什么意思？这是
抢了，
都在这儿呢，可不都在这儿呢吗？一盆半还少啊？谁吃啊？谁吃？大伙儿吃，谁说的多谁吃的多。那我就得罪了。得罪什么？你说呀。你们都怎么说的？
这
你就麻烦你。听着啊，大哥说抬头看见一燕窝，二哥说小燕里边八九个，我说的大雁出窝把食打，到你了。大雁出窝把食打，三哥你给我记个数啊。这老四多要命，让老三给记数。老三一琢磨，你能说什么呀？顶多你说进窝再喂。行，我给你记数，你说。我把大雁说一说，老三听到这儿鼻子都气歪了。好你个老四，一道出来竟说一个字儿，这吃饺子了一个都不少了。行了行了行了， 你也吃七个。
老四一翻白眼，
说完
了，我凭什么吃七个呀？废话，你说七个字你不吃七个呀？没说完呢啊，没说完呢，多着呢，您说说。
我把大雁说一说，清晨出窝把石打，展翅摇铃往前挪，飞过三里桃花店，越过五里杏花坡，桃花店前出好酒，杏花坡前美人多，好容易才把石打够，敏是收铃进了窝，大雁刚把窝门进，小雁一看乐呵呵，这个就把妈妈叫，叫声妈妈你听着，你在外边把石打，溜溜饿了我半天多，大雁一看不怠慢，叼过石来喂了个得，喂了这个喂那个喂了那个喂这个，